这是第一次。当然讲到大复兴的时候睡着了，本来完全是不冷不热的，现在烧起来了，圣灵的工作不是吗？所以当然当你经过大复兴的时候，当然你的情感有作用，你这个人当然受了圣灵的震撼以后，你当然在情绪上有很大的变化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每次大的复兴一定有大的奋兴，在情感上当然有很大的跳跃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一个复兴是个单纯的复兴，一个复兴是圣灵的工作？但是许多的复兴有人的肉体的掺杂，人把情感放进去，人把自己的意思放进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同样是复兴，同样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也有肉体的工作。但是你不能因为一些肉体的工作，你就否定了整个圣灵的工作。所以请记得，在教会史历史里面，第一次的大觉醒是1727年，不是在地下西洋东岸，在大西洋地岸是同时进行的。但是很可惜，神的目的不光是把教会带到属天和属灵的地步，神的目的是要产生腓立特腓的教会。长话短说，第一次大复兴有可能成就这件事，但是有许多的因素没有成功。所以大概过了100年以后，圣灵就兴起了第二次的大复兴，因为第一次神没有完成他的工作，所以现在呢，神要继续的工作，一直做到他完成为止。那神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呢？神的工作很明显是从1727年开始的，是从新兴道夫开始的，那个复兴叫做摩尔维亚的复兴。那现在我们要回过头去看，这次大复兴既然是圣灵发起的，所以他同一个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人办不到的。11年以后，威斯里约翰去验收；11年以后 ，George Whitefield 去验收。你看温度还在，复兴的流还在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复兴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绝不是情感的。如果是情感的话，那么应该过了11年就没有了。那最稀奇的一件事，就在威斯里约翰验收的那一年。结果主在英国做了他们做梦没有想到的事。刚开始那个时候 George Whitefield 还没有到美国去，他呢有一个负担，他觉得有很多的人今天他们不可能进到安利甘会礼拜堂，因为现在英国国家教会慢慢变成绅士的教会了，你一定要穿体面的衣服你才能去礼拜堂。那么威斯里约翰是圣公会的圣品人， George Whitefield 也是安利甘会的圣品人。如果他看见有一些人不能上礼拜堂，那礼拜堂应该到他们那里去。那现在有个问题了，身为一个安利甘会的传道人，你一定要遵守安利甘会的规矩。安利甘会有一条规矩，就是你可以讲道，但只可以在奉献过的地方讲道。这个礼拜堂献过堂，在这个礼拜堂的讲台上你可以讲道，如果没有献过，你不可以在任何地方讲道。但是灵魂的催逼叫 George Whitefield，他到了布里斯多，布里斯多刚好那个附近 在郊区刚好是一片的矿场，是煤矿的矿产。到了主日的时候，这些人当然不会去做礼拜的，他们没有钱上礼拜堂啊，他们只好仍旧到矿坑里挖煤矿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在那个地方 George Whitefield 就对他们讲道了。起头只有几百人，到了晚上来了几千人。那神给 George Whitefield 好处是什么？他没有麦克风，他可以对20000人讲道，有这个本领。结果呢，圣灵大大的做工，这些来听到的人个个都是黑脸，因为他们刚好从矿坑出来的，圣灵大感动，泪流满面，结果个个变成大花脸。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抓着惠特比说我要到美国去了，所以他就想办法通知在英国的威斯利兄弟，你们要赶快来呀、啊，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啊，你们要赶快来接手，把这个工作接过去。这两个兄弟啊，他听见了好消息是不错，他们胆子还是很小，他们到底是圣公会的圣品人呢？今天 George Whitefield 违反规矩，居然敢在露天布道，居然敢在没有奉献过的地方布道。那不光这样啊，你知道所有圣公会的人呢，你如果做牧师的话，他有一个范围划给你的，叫做牧区。你如果是这里的圣公会的牧师，那么这个附近大概方多少方里之内都是你牧养的范围，这叫做你的牧区，明白吗？所以起头约翰威斯利搞不清楚啊，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他们两个要寻求神的旨意。他们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啊，他们就把圣经合起来，闭上眼睛把圣经打开，手这么一指，凡是他们指过的地方都有死这个字，他们说一定不是神的旨意。但最后威斯利约翰服下来了，他有一个祷告是以斯帖的祷告，我若死就死了吧。他们终于到了布里斯托，感谢主，在几个礼拜，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，但不到7个礼拜，他们就把第一个卫斯理堂就盖起来了。不是为着博饼，博饼还是到安利干会去，为着供应他们的需要盖起来了。证明什么？证明一定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那一天开始，英国大复兴的火从布里斯多正式的燃烧起来，然后燃烧的全国。英国大复兴就叫英国免去一个像法国那样的流血式的革命。就在同一个时候， George Whitefield 到了美国，他配合 Friedrich HeisenGilbert Tennant 他们就点起了大觉醒的火。弟兄姊妹，我要问大家，这不是圣灵做的吗？这是人的策划吗？所以不管怎么样，第一次大觉醒你要承认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分明是从哪里？从金钱派烧起来的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圣灵的工作，那么这个大的复兴是不是就等于大的奋兴？因为我们每次讲到复兴，一定讲到奋兴，一定讲到情感，因为有情感，所以你看有些现象就是过分的现象，常常走样的，常常非常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圣灵工作，你看你肉体也在那里工作。如果大复兴一定是圣灵的工作，那个复兴的火一定是圣灵点起来的。那现在我们先要把神所做的先要弄清楚，什么叫大复兴。 我们就要问，神在亨混怎么兴起摩尔维亚的大复兴呢？最早的时候，摩尔维亚还是难民，后来新兴道夫听见他们到处被追赶，到处被追杀，所以他就收容了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按道理来说，如果你读一点教会的历史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已经走投无路了，神把他们逼到一个角落，只有死路一条。结果没有想到圣心道夫收容他们，他们刚来的时候，他们砍伐第一棵树的时候，他们引的诗篇84篇，燕子终于找到了安息的地方。但谁会想到，过了5年以后，这位弟兄叫做 Christian David， 他为着这一班的难民，他来回从捷克斯拉夫跑到东德10次，最后终于这个圣心道夫愿意了。守望村是他开始的，第一棵树是他砍的，他是个木匠。但是5年以后，到这个地方是索多玛、俄摩拉。如果是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应该赶快离开才对呀。圣心道夫，因着那个缘故，他就搬到守望村。他把所有的时间就放在弟兄们中间，他是个爱的使徒。他一家一家的访问，他也知道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当初主怎么兴起他们，他们单纯的就在马丁路德还不认识什么是教会以前，他们已经看见了教会的路，他们是为着合一的见证。他们每一次到一个地方，他们一定要寻找他们的弟兄，他们不要设立他们的聚会。圣心道夫完全的明白，所以他有一天对这班弟兄们说，只要神给我一口气，只要神给我能力，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运用我的力量，叫这小群的羊能一直保守到主回来。弟兄姊妹，没有想到神就是借助这帮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，他们认识教会，路德会的人反而不行，进前派的人反而不行，还有改革中的人反而不行，但是他们都在一起聚会，他们只好彼此相爱。他们到了一个之后，他们是聚会聚不下去，他们非分不可。结果到了礼拜3，他们薄饼聚会的时候，那是8月13号，圣灵大大的做工。他们都是德国人，他们都是捷克斯拉夫的人，很少用感情的。我不知道大家见过德国人没有，我在德国待了好几个月。你如果去看病的话，你见到面，你见到任何人，你只是说一个早餐就完了，不会讲第二句话。所以德国人就像那个，就像那一天到晚的天气都是阴的，这就是德国人的性格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德国人是不动情感的。但是胜利的工作，弟兄姊妹，你分不清楚他们唱诗的声音呢，还是哭泣的声音。圣灵感动他们，等到他们回来经过一道森林的时候，他们彼此靠在肩膀上，是彼此认罪的。那一天圣灵就把他们精神工作一个身体，从此以后在憨会的聚会，你不能说是路德会，他们是得过路德会的帮助，你不能说是进前派，因为圣心道夫在那里，你不能说他是 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，虽然就在历史来讲他们从摩尔维亚来的，但那天圣灵公